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代替二月提纲的516通知已经点明了毛的主要目标。人们通常以516通知为文革的进军号，这是有道理的。而且毛亲笔在这个通知中加上了一段话，已经指明那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正在培养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就是刘少奇。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毛用工作组问题摧垮刘少奇的党政系统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毛利用二月提纲发难，把彭真拉下了马，现在我们知道彭真远不是他的主要目标，请你再分析一下毛是如何实现他的主要目的的。
好，先讲一个小插曲，这是个很说明问题的小插曲。毛曾经请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吃饭，席间就谈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已经有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两个人出来以后就猜毛这是指谁说呢，心里有点猜是刘少奇，可是马上又否定了，说这是不可能的呀。为什么呢？我想这可能和高岗事件有关。当时我们可以断定毛授意高岗来整刘少奇，甚至让高岗去查敌伪档案，搜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可是最后翻手打倒的是高岗。所以共产党高层的人都有个忌讳，不过我们可以断定毛对刘一直不放心，所谓让他当接班人也是欲擒故纵之计。现在看刘少奇做大，手里有整套的党政系统，毛断定自己大权旁落，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次一定要打倒刘。可刘是国家主席，多年经营盘根错节，要打倒他就意味着要让全套党政系统瘫痪，另用一批人掌权，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一定难度。难在要找到一种力量，他能避开旧有的党政系统，独为毛所用。毛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这完全是他的力量。可是在上层呼风唤雨，还要有社会力量与他配合。他从聂元资的大字报中看到了这个力量，因为聂元资大字报的核心就是号召踢开旧有党政系统，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来闹革命，这正合毛的心思，一定要让中国天下大乱，在大乱中他能重新独掌大权。
所以他立即下令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聂的大字报，还说这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一点不错，只是他把巴黎公社的乌托邦理想变成了一个歹托邦理想 dystopia， 这个词儿是乌托邦的反义词，意为人间地狱。耶鲁大学的康正果先生将它译为歹托邦，真是译得非常妙，既谐音又达意。这张大字报一播，立即天下大乱，各大专院校甚至党政机关都纷纷造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正如毛所愿，党政系统开始瘫痪。我们要知道516通知一发表，毛就离开北京去杭州了，这是他一贯的伎俩，放了火人一走，留你们救火，我在远处看你们救火时出的错，再揪住倒打一耙。而这次他一走，把刘京处理文革的事儿交给了刘少奇，这实际上是把准备吊死刘少奇的绳子交到他手上，让他自己打结套圈。果然在京处理日常工作的老一线班底没有新招，面对乱局又使用共产党搞运动的老法子，派工作组上前线。但这次情况险恶，他们几乎事事请示毛。5月30日，刘京的刘、邓、周联名致信毛，请示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请示领导运动，毛批示同意这样做。注意，毛是同意的。新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北大，新华社要发消息电稿也是请示了毛，毛也同意。几次试探看看毛没有异议，就开始大派工作组来领导文革。但是刘邓周对毛的态度还是吃不准， 6月9号他们一起到了杭州，想向毛当面讨个说法，可是在会议期间毛是云山雾罩谈历史，对具体问题就是不置可否。刘少奇抓了个空问派工作组这问题怎么处理啊，毛的回答是可以派也可以不派，大家请毛回北京主持工作，毛说我先不回去，文革的事儿你们看着办吧。这话好像是给了在京的这些一线人物授权了，其实为将来翻脸不认账打了伏笔。
所以这些人从杭州回来后立即全面大派工作组。
对，这正是毛的用意，他知道只要有工作组面临一线，势必和造反的学生发生冲突，战线会在冲突中明朗化，他就会知道自己的基本力量是谁。在中央一线维持工作的刘邓则非犯错误不可，这是典型的诱人作案。果然各地各学校在工作组问题上立即分成两派，打得你死我活，典型的就是北大618事件。那天上午9点，北大一批积极造反的学生在38楼前设了打鬼台，随意揪人上台批斗，戴高帽，脸上涂墨汁，身上贴大字报，揪头发，逼人下跪，动手打人，拉人游街，场面惨不忍睹。那天的这伙歹徒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精心培养的共产主义新人。驻北大的工作组面对这种乱象当然不能放手不管了，结果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成先做了广播讲话，提出要重建秩序，要建立个纠察队，清查胡乱揪人斗人打人的这些人。但是这显然不是毛心里想的那种革命，也就是说没乱起来。可刘少奇却对北大派工作组的做法相当满意，他下令把关于这次事件的9号简报转发全国。更愚蠢的是，他还派老婆王光美去清华当工作组的顾问，自己往枪口上撞。这一个多月形成了一个以刘邓为首的党政系统，试图用工作组来规范引导文化革命，而激进的造反派要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冲突局面。正在这个关键时刻，红卫兵出现了。
那请你介绍一下红卫兵出现的历史。
好，红卫兵诞生的具体时间是5月29号，当时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在圆明园遗址开会讨论文革，这些年轻人都是一腔热血忠于毛的狂热分子，他们对本校的运动进展不满意，所以要自己组织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干革命，他们给这个组织命名为红卫兵。这个名字是张承志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结果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毛写信，指出学校领导了有20条错误。6月2号，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慷慨激昂地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我摘引的这段话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当时被毛煽动起来的这些喝了一辈子狼奶的青年人的心声。6月24号，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一张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篇文章深得毛的精神之三位。他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其中有一句话和毛不谋而合，他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毛泽随后就称赞这些红卫兵是孙悟空，毛一下子抓住了这些热血青年，他知道这些天不怕地不怕又愚蠢的青年人是他打碎刘少奇党政系统的杀手锏和基本力量。不过别忘了，他也只是把这帮傻孩子当工具，用完就扔了。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谈了。
毛是7月18号回到北京，他似乎回到北京很不高兴，嫌北京冷冷清清。
当然，他手里掌握了红卫兵这个秘密武器，但是他们还被工作组压着呢。于是毛就开始动作，他先讲，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暗指工作组和派工作组的人是北洋军阀。他又讲，让学生组成革委会自己搞，又特别指出，照原来那样搞，也就是说照着刘少奇那个党政系统原来的那种安排，搞不出名堂。他心里想的是，工作组仍然在刘少奇的党政系统内，这样搞动不了刘少奇的筋骨。他几次严厉批评工作组是捣乱，是破坏。这时候沉默的阿康生推波助澜，坐实了刘邓派工作组是为了对抗毛的革命路线。刘邓只能连连检讨，终于在7月28号宣布撤销工作组。实际上这等于承认这场运动一开始他们就犯了错误。刘少奇无可奈何地说，你们问我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知道。他甚至还话里有话地说，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这话显然听起来他是有怨气的。毛、陈、刘还没缓过气儿，立即要开8届11中全会。在会上毛亮出了他的底牌，他痛斥工作组干尽了坏事儿。可是别忘了，一开始派工作组他是同意的。刘少奇赶紧检讨承担责任，毛却不依不饶，说你在北京专政，你专得好啊，说讲客气点，你是方向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刘少奇当时还嘴硬，还顶嘴说，不过就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嘛，就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啊，不怕离婚的这些。毛甚至当着刘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就有。
就在当时，毛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命令。
对，8月5号，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8月6号，把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接回北京。刘少奇的命运彻底改变，毛用工作组的问题摧垮了刘少奇的党政系统。从那时起，全国掀起一片血雨腥风，国家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大灾难。
好的，那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17期，题目叫做毛用工作组问题摧垮刘少奇的党政系统。感谢鲁道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